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，梦见太阳，梦见月亮，梦见金灿灿的明天。小小乐园加上梦的翅膀，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。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，欢迎收听小小乐园。
小主播讲故事。
大家好，我是小主播王一彤，现在我给大家讲一个成语故事，功亏一篑。公元前11世纪，周武王灭掉了商朝，建立了周朝，各诸侯国都带着珍奇的宝物从四面八方前来朝拜。当时有个叫西戎的小国也派来使臣，他们送给周武王一条西戎大狗。西戎狗是西戎国特有的狗，长得非常高大，还有毛茸茸的大尾巴。周武王见了非常开心地收下了。周武王身边的大臣担任太保的少公看在眼里，担心周武王日后只顾着和狗玩耍而不理朝政。于是少公规劝道，现在周朝刚刚建立，君王应该是群臣的榜样，修身养性，随时注意积累德行，珍爱贤臣，切不要沉溺于享乐，玩物而丧志。这就好比去堆筑一座百尺高的土山，土要一筐一筐的堆积，当推到差不多的时候，只差一筐土就到达山顶，大功告成了。可是这最后一筐土如果你没有加上去，土山也就不会堆成，这不是太可惜了吗？少公最后语重心长地说，您是一位圣明的君主，做事情千万不要犯功亏一篑这样的错误呀，否则后悔也来不及了。周武王听从了少公的规劝，从此更加专心地治理朝政，成为了一代圣明的君王。功亏一篑这个成语的意思就是，做事情即将要成功的时候，由于某些原因而没有完成，最终失败了。小朋友们，我们要记住，做任何事情都要持之以恒，坚持不懈，永远不要放弃，坚持到底，从而取得最后的胜利。
小科普，大世界。
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金诗颖，欢迎收听每次学点小知识。
纯种猫真的更高贵吗？你有没有发现，现在很多人养猫宁愿花好几千甚至一两万去买一只纯种猫，也不去免费收养一只流浪猫。他们觉得纯种猫更聪明更高贵，可是真的是这样吗？咱们先说说纯种猫是怎么来的。为了保证血统纯正，让猫咪的颜色体格等等保持一致，人们会让猫咪近亲结婚。近亲结婚是什么意思？ 就是让父母跟儿女生孩子，哥哥弟弟跟姐姐妹妹生孩子。这在人类身上是绝对禁止的，因为近亲结婚生下来的孩子发生身体畸形、智商缺陷和遗传疾病的概率非常高。其实纯种猫也是一样，它们通过近亲结婚获得了纯种血统，但基因缺陷也不少。我给你举几个例子。卓尔猫流行过一段时间，它的耳朵塌下来，扣在脑袋上，怪可爱的。但这其实是基因缺陷，耳朵弯折表示关节软骨会发育不全，一旦发病，全身上下都会剧疼，甚至再也不能走路了。再说说波斯猫，蓝蓝的眼睛，雪白的毛，这是很多人最喜欢波斯猫的地方。但蓝眼睛是因为缺乏色素，也是基因缺陷，而且这种缺陷会导致听觉器官发育不全。你看到的蓝眼睛波斯猫有80%都耳聋。接下来说说大名鼎鼎的加菲猫，这种猫鼻子很扁，跟别人打了一拳似的。商家会告诉你品种越纯鼻子越塌，但实际上是鼻腔塌陷，所以加菲猫容易呼吸不顺畅，甚至有哮喘，呼吸不畅最难受了。很多纯种猫还有纯种狗都因为有基因缺陷纵身在疾病里煎熬。说到这儿，你可能有个问题，既然对猫咪和小狗这么不好，为什么还要繁殖它们呢？这就是利益呀。有些商家会过分宣传纯种猫狗怎么高贵、怎么稀有、怎么聪明，只要能赚钱，健康可以不顾。大部分人呢，也不懂，有点虚荣心，又觉得可爱，就买了。好了，现在你就比别人多懂一些，生命不分贵贱，以后买养小猫小狗的时候可别那么看重血统是不是纯正了。谢谢大家。
大家好，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陆欣。上一次我们了解了元素周期表第14列碳族元素的前两位成员，今天我们来一起看一看不可不知的化学元素知识中对元素大厦第14列的碳族元素剩余成员的描述吧。半导体工业的粮食者，1871年门捷列夫通过他神奇的元素周期表预言，在硅和锡之间存在一个元素，暂时命名为类硅。德国分析化学教授文科勒有一个习惯，每个周末他都到市郊旅游，并且他是一个矿石收藏爱好者。1886年的一个周末，他在费赖堡的郊区发现了一种美丽的矿石，流音者矿石。文科勒立即被它的美丽所吸引，把它带回家中爱不释手。作为一个伟大的化学家，文科勒对这种矿石充满好奇，他用小刀刮下一点点粉末进行研究。当他将这种矿石样品与氢共热后，奇迹出现了，生成物是一块银灰色的晶体。文科勒对这种银灰色的晶体进行了详细的研究，一系列的实验后，他发现这种晶体就是门捷列夫 预言的泪龟。为了纪念他的祖国，他将这种新金属命名为锗。锗金属住在元素大厦第14单元的第4层，元素符号为 GE， 原子序数为32。金属锗化学性质稳定，常温下不与空气作用，但在600到700摄氏度时很快生成二氧化锗。锗晶体里的原子排列与金刚石差不多，结构决定性能，所以锗晶体与金刚石一样无比坚硬。锗元素在周期表上的位置正好夹在金属与非金属之间。锗单质虽然属于金属，但却具有许多类似于非金属的性质，在化学上称为半金属。就其导电的本领而言，优于一般非金属，劣于一般金属，在物理学上称为半导体。高纯度的锗是第一代晶体管材料。韩国研究人员现在已经研制出了一种由锗纳米管构成的新型电极，这种新型电极与电池中使用的传统石墨阳极相比，充放电速度快5倍，可持续2倍多的充电周期。锗元素对人体有很大好处，主要是防止贫血，帮助新陈代谢等。另外，锗元素还可以抗癌。大蒜中含有许多天然的锗元素，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多吃些大蒜，对身体健康是非常有好处的。现代科学大多是从锗矿石中提炼出锗单质。会不会将来有一天，哪位科学家从大蒜中提取出锗单质呢？因为它不一定全部来自土壤，有的可能来自太阳光的照射。若果真如此，真是一个天大的发明。现在许多人都佩戴锗石手链，锗的自由电子经由皮肤渗透，可以缓和酸痛或疼痛，调整生物电流，因此锗石手链现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。怕冷又怕热的锡，锡是大名鼎鼎的五金，也就是金、银、铜、铁、锡之一。早在远古时代，人们便发现并使用锡了。在我国的一些古墓中，常发掘到一些锡壶、锡烛台之类的锡器。锡在古代时就是青铜的组成部分之一，在铜中加入锡制成的青铜硬度较高，可以用来制造冷兵器。相传无锡在战国时期盛产锡，到了锡矿用尽之时，人们就以无锡来命名这个地方，希望天下再也没有战争。锡元素住在元素大厦第14单元的第3层，元素符号为 SN， 原子序数为50。锡是一种柔软的银白色金属，它的晶体在被弯曲折断时会发出响声。在地壳中，锡比较稀少，只占地壳质量分数的 2%。 主要的锡矿石是锡石、黄锡矿、圆柱锡矿或硫锡铅矿。我国的锡产量占全世界的 30%， 云南的个旧市是闻名世界的锡都。锡的延展性非常好，可以制成极薄的锡箔，因此人们常用锡箔来包装香烟、糖果等，以防止其受潮。锡的形态主要有三种，第一种是零下13摄氏度时叫做灰锡，第二种是13到160摄氏度时叫做白锡，第三种是160度以上时叫做翠锡。这三种锡是可以通过融化再结晶互相转化的。如果温度降到零下13摄氏度时，锡会逐渐变成松散的混沫，称为灰锡。这种锡也被称之为锡疫，也就是得了疾病的锡。据说这种锡疫还会传染给其他健康的锡器。在1912年的时候，据说国外有一支探险队去南极探险，因其所用的汽油桶都是锡焊的，在南极的冰天雪地中，焊锡变成了粉末状的灰锡，以至于汽油全部都漏光了。锡不仅怕冷，而且怕热，在160摄氏度以上时， 锡又转变成斜方锡。斜方锡很脆，一敲就碎，延展性也很差，因此又被称之为脆锡。古时候，人们常把锡块放在井底，以净化水质。用锡制作的器皿盛酒，冬暖夏凉，醇厚清冽。锡茶壶泡出的茶水特别清香，而用锡瓶来插花则不易枯萎。锡器以平和柔滑的特性，高贵典雅的造型，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用具和馈赠亲友的佳品，为长生不老练就的铅丹。我们平时所用的铅笔，外层是木材，内心则是用碳制作的，整支铅笔中没有一点铅的影子。可是它为什么被称之为铅笔呢？这是因为铅十分柔软，用指甲便能在它的表面划出痕迹。如果用铅在纸上划一下，便会留下一道黑道，所以古人曾用铅做笔，铅笔便由此得名。人类早在7000年前就已经认识铅，炼丹术士以为铅是最古老的金属，通过将铅在熔炉里和其他物质一起熔炼，就可以变成让人长生不老的仙丹。铅元素住在元素大厦第14单元的第二层，元素符号为 PB， 原子序数为82。自然界中纯铅很少，铅主要与锌、银和铜等金属一起冶炼和提取。最主要的矿石是方铅矿、白铅矿和铅矾。铅的主要用途之一是制造铅蓄电池，并且全世界生产的大部分铅都被用在了制造铅蓄电池上。工厂、码头、车站和公园所用的电瓶车里的电瓶便是铅蓄电池。飞机、汽车等各种交通工具中也都是用铅蓄电池作为照明和点火的电源。铅还可以用于防护放射性辐射，比如医院里 X 射线检查室与观察室之间总是用厚铅板隔开，或者铅能够直接被用来制作铅衣，供医生在强辐射下抢救病人。铅的许多化合物色彩缤纷，常被用作颜料，如铬酸铅是黄色颜料，碘化铅是金色颜料，碳酸铅是白色颜料。铅在空气中很容易被氧化成灰黑色的氧化铅，导致其表面的金属光泽渐渐变得暗淡无光。氧化铅能形成一层致密的薄膜，可防止内部的铅进一步被氧化，所以铅不容易被腐蚀。著名的制造硫酸的铅蓄法，就是因为在铅制的反应器中进行化学反应而得名的。铅还可以用来制造子弹的弹头，这是因为弹头里灌有铅之后增加了重量，在前进的时候不会受到风力的影响，以便于准确的射击。在了解了碳族元素，元素大厦的第14单元之后，我们下次一起来看看元素大厦的第15单元，氮和他的兄弟们吧。
大家好，我是贺子涵，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爆笑历史。美国独立战争是北美13州殖民地的革命者反抗英国统治、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战争，以及其他几个欧洲强国之间的一场战争。这场战争是始于为了对抗英国的经济政策，但后来却因为法国加入战争对抗英国，而使战争的范围远远超过英属北美殖民地之外。由于英国一直以来对殖民地进行剥削，对北美殖民地经济的发展起到严重阻碍作用，为了对抗英国的经济政策，北美人民奋起抗争，始于1775年4月的莱克辛顿的枪声， 1776年7月4日，大陆会议通过了由托马斯杰斐逊执笔起草的独立宣言，宣告了美国的诞生。1607年，英国人来到北美大西洋沿岸，开始建立第一个殖民地弗吉尼亚。经过不断拓殖，到18世纪30年代，英国人已在北美大西洋沿岸建立了13个殖民地。在此期间，大批移民移居北美，其中大多数是英国人，也有不少来自欧洲其他国家。英国由于工业革命的开始，除了更进一步要使北美成为原料供给地和工业品的市场外，还迫切要求毛皮贸易和西部工地，因此英国极力阻止殖民地向西部发展，把殖民地局限于阿巴拉契亚山以东地区。英国的西部土地政策加深了殖民地和宗主国的矛盾，助长了殖民地的反英情绪。1775年4月19日，驻波士顿英军托马斯盖奇及其英军前往列克星顿，企图逮捕波士顿的反英领导人亚当斯等人，并摧毁民兵基地康科德的军械库。往返途中，在列克星顿附近遭民兵伏击，损失286人。列克星顿之战揭开美国独立战争序幕。1775年5月10日，第二次大陆会议在费城召开，会议仍希望避免与英国彻底决裂。会议通过了橄榄树请愿书，表示仍效忠英王，向他保证我们无意结束我们之间长期的幸福和幸福的存在的联合。乔治三世再次拒绝接受他，却颁布诏谕，宣布殖民地处于叛乱状态。英王派外国雇佣军镇压美洲殖民地，这样北美殖民地彻底放弃了与英国和解的希望，走上了与英国完全决裂的独立道路。为了联合抗英，北美第二次大陆会议于6月14日决定建立各殖民地联合武装力量及大陆军，任命华盛顿为总司令。1782年11月30日，英国新政府与美达成停战协议。1783年9月3日，双方在巴黎签订合约《巴黎合约》，英国被迫承认美国独立。合约共10条。合约第一条规定，英王陛下承认合众国为自由、自主和独立的国家。内容还有确认美国疆界东起大西洋沿岸，西至密西西比河，北接加拿大五大湖区，南至佛罗里达北界。两国人民从此永久和平，停止在海上、陆上的一切敌对行动，并互视战俘。英从美境内所有港口、地区、港湾撤出全部军队和舰只等。该合约的签订标志着英国正式承认美国独立，使美国获得完全独立。这一期的爆笑历史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。
小花 肌肉骨骼伤痛、车祸、工伤，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。康健康健，祝您健康。电话2066217501，2066217501。
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？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，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。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，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。加入我们，再次发现您的城市。夏天到了，去62号码头看看，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。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.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。
新冠病毒 COVID-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，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，并经常洗手。如果您感到不适，请通知您的主管，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。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，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，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。如需更多信息，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，1800-547-8367。